大家好，我是皮肤科姚小峰医师，欢迎收听一起聊吧。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儿科专科黄彦浩医师和中医师黄彦斌医师来和我们聊聊。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师黄彦浩。
大家好，我是中医师黄彦斌。
这次要讨论是呼吸道过敏当中的过敏性鼻炎。那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呼吸道过敏的问题分成过敏性鼻炎和气喘两个大类。那为了不模糊焦点，我们今天就集中来聊一聊过敏性鼻炎好了。今天麻烦两位医师来帮我们讨论一下中医看西医对于过敏性鼻炎的看法，以及中西医有没有什么常见治疗的方式，他们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我们先请问彦浩医师，很常听到大家在讨论鼻子过敏，那一般而言鼻子过敏的症状大概包含了哪些呢？
鼻子过敏比较常见的症状包括说鼻子会痒，会有水样的这个鼻涕，然后可能会鼻塞，会眼睛会红，或者是会比较痒，那可能会随着季节会有变化，或接触到过敏源，或者是有时候会因为感冒这些等等而被诱发。
哦，听起来很常见耶。那为什么会鼻子过敏啊？
会鼻子过敏主要是指某些人因为有某些特定的一些基因造成说他有这个鼻子过敏的体质，那有了鼻子过敏的体质，接触到过敏源之后，身体就会产生过度的免疫反应，因此有刚刚说的这些症状。
那请问彦斌医师，在中医这部分一般会有什么其他解释的观点吗？
OK， 我们中医就是会用五脏六腑来讲一下身体的概念嘛。那其中鼻子过敏呢，在中医来说会跟肺就是跟呼吸道这些比较相关。然后和中医说的脾大概就是从肠胃道。然后还有中医说的肾就有点类似刚刚彦浩医师说的，就是先天这一块。所以我们中医就会从肺、脾、肾这三个去处理。那尤其是中医就是比较会在鼻涕这件事情。那鼻涕它算是身体的水分。那以中医来说，这种身体水分的调节是和肺、脾、肾相关。所以通常我们就是可能会从，比方说我们会先从肺来着手，把一些呼吸道的症状来改善。接下来我们就会从体质这一块来着手。那我们可能就会从他的肠胃啊，或者是他这个是不是我们可能从把脉或者一些其他症状来看，他的肾是不是比较不够，那就会有一些补的概念。这点我觉得是和西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问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是一般中医说的五脏六腑就是跟我们就是的器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以前中医当然也是，可能古人也是透过解剖的部分，然后来去发现这个五脏六腑。但是他们对于各个器官，比方说我们可能看到解剖看到这个东西，但是它实际上是什么功用，其实古人不一定百分之百了解。对，像脾脏在西医来说，可能就是比较像是免疫的功能，或者它没有太大的功能。在中医来说，所说的脾呢，它就是包含了整个消化的系统，都叫做脾。对，所以这个五脏六腑就是对中医可能就会用五脏六腑来出发，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每个医生都一定会只从五脏六腑，他可能还有中医说的叫气血的概念啊，或者是中医说一些经络的概念，然后这些去切入去认识疾病，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方式。
哦，听起来就是跟我们蛮不一样的。不过整体来说，刚刚有讲到一些症状啊、过敏源这些，就是这些方面，但如果是症状的话，听起来感觉鼻子过敏跟感冒是不是也有一点像？那彦浩医师在门诊会很常遇到家长来问小朋友现在鼻塞流鼻水是感冒还是过敏吗？
确实是蛮常会遇到，其实大人或小孩都很常会问这个问题。那通常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他已经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要做区分的话，第一个是说判断说哪些是过敏比较会有感冒比较不会有的症状，比如说鼻子很痒，一起痒到说眼睛跟着一起红或痒，这个感冒比较少见一点，过敏可能比较有机会一些。那另外也可以去找说哪些可能是感冒比较会有但是过敏比较不会有的症状，比如说像是喉咙痛啊，或是伴随说头痛、全身倦怠，然后忽冷忽热要发烧的感觉，这些等等可能都是感冒比较会有的。那当然在感冒初期的时候，可能只会有轻微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这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区分，医生这时候还会去判断说看一下说可能喉咙有没有发炎啊，或者说病人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很典型鼻子过敏的一些表现，比如说眼睛有比较深的黑眼圈，伴随一些过敏性的一些纹路，或者是说鼻子的一些黏膜看起来没有比较苍白啊，这些等等去做判断。那另外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其实很多会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其实本身原本以前就有一点过敏的体质，突然症状变厉害了。那其实过敏啊跟感冒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刚刚提到说过敏有时候会因为在感冒的时候症状被诱发的厉害，所以其实很多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是两者都有都会遇到。
听起来还是要花一小段时间去厘清哦。那中医门诊是不是也会遇到这种鼻子过敏的病人呢？请问燕宾医师诊间大概都是怎么样的年龄层，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来看诊呢？
对，确实会遇到鼻子过敏的病人。那我觉得不管，其实在不管各个年龄层都会遇到啦，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成人，甚至比较年纪偏大六七十岁的老人，其实也都有可能有鼻子过敏的情况。病人也会有时候也会问我们，就是刚才过敏和感冒的辨别方式。那我自己个人使用方法也会和燕浩医师雷同。
哦，那现在天气就是一下冷一下热啊，然后一下下大雨，就你们的诊间的病人会因此增加吗？
其实在秋冬季或者是季节交换的时候，其实过敏被诱发人都很多，所以其实会有蛮多这类型的病人的。
对，我们皮肤科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中医这边也是，我觉得大概从去年中秋开始之后吧，就明显就是对，就是天气开始变凉，那些可能夏天没症状的病人就开始又跑出来。那最近这种冬到春天，一下下雨，一下就是气温稍微下降，就算没有到很冷，其实很多人的过敏症状也都会比较明显。
会比较难控制吗？这个
一定会，因为你可能用同样的药物给他，他可能第一周天气好的时候控制都没什么问题，但同样药物到第二周，他就开始变得比较起起伏伏。但是大部分有接受过治疗的病人，他其实就算天气有变化，虽然还是有症状出来，但是通常可以比较轻微，比较不会去影响它。
那讲到症状，来讲一下就是我们西医跟中医的常见治疗方式好了。那我们先问燕浩医师好了。
过敏性鼻炎的话，在西医治疗主要有分口服药还有鼻喷的药物。药物的治疗的话，其实还有分说可能效果作用会比较快的，或者是有些病人如果是长期的症状，可能有比较保养型的药物。所以举例来说，像是类固醇的鼻喷剂，通常病人使用效果会比较有感到明显进步的话，比较常见可能要一周到两周之后。那有些口服药可能一用就比较有效了，这样子。
所以还是分成比较急性的症状跟慢性维持这样子吗？
针对那个急性和维持期，药物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如果病人就是他已经大概看诊过好几次，他自己去药局买药来吃的话，燕浩医师觉得这样会有没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说自己买药吃的话，其实有些人可能是买一些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一些过敏药，像抗组织胺这些。如果是针对过敏症状比较轻微，或者是说偶尔随着季节变化才被诱发的话，其实这样子症状是还可以压住的。但是有些人如果说去使用比如说像是刚刚说到这些鼻喷剂的话，可能会因为那个使用的时间很短，那他还没有感觉到明显进步就放弃使用了。
所以在评估疗效上面，可能民众自己还是要不一定可以就是很正确的评估就对了。
所以真的症状比较难以控制，或是反反复复的话，还是建议可以去找这个医生去做评估，说使用的时间或者是药物剂量有没有需要去做调整。
真的很重要。那燕宾医师呢，如果是中医的部分，
中医在治疗鼻子过敏这边，那以健保药物最常见来说，当然就是中药叫科学中药的药粉。对，那有些病人经过这样子的治疗就会比较改善，但是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手段，比方说像那种传统的药材煎煮的药水，我们中医叫做水药，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听过三伏贴，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中医师他可能会用针灸来去加强这鼻子过敏的疗效，那甚至有一些医疗院所他可能会用中药做成的，像小朋友有时候鼻子会有一个熏鼻子的蒸汽嘛，那么可能用中药的药水来取代这个单纯的水蒸汽，来让药效直接作用在鼻子的黏膜，那这些都可以看到有一些疗效有没有。
那个蒸汽也是用你说取代，所以它也是用吸的。
对，是用吸的，不是用喝的。对，就是等于是做成像水雾的方法，那就会到药物就会直接作用在鼻子黏膜上。那很多人就是比方说今天下午做完，他会觉得回去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比方说晚上鼻子过敏的症状好像真的就会比较好一些。
那这件事情还是在中医的诊所或是医院做为主吗？还是民众可以在家里自己吸？
他们可能初次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医疗院所，但是因为那个水剂当然是可以买回家了，像很多家庭他们可能小朋友比较多都会有熏鼻子的机器，那有些家长他就会买回去试看看，他们可能把单纯的水蒸气把它换成这个中药的药水，那有些会觉得这样子的疗效会比较好一点。
原来因为黏膜的吸收应该算是很好对不对？
尤其是很多中药就是可能味道小朋友比较没办法接受，所以家长反而觉得可能用三伏贴的方式啊，然后或者是刚才这个熏鼻的方式，小朋友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嗯哦、听起来很有趣。哎，那三伏贴，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每到我记得一年有固定一段时间，医院的中医门诊都会贴出三伏贴的特别门诊。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比较没有经验，就是三伏贴大概是在针对什么样的问题？主要是过敏吗？
三伏贴这个三就是一二三的三，伏就是那个埋伏的伏，在中医来说，这个是古人的一个节气，然后他觉得就是在夏至过后有一些比较热的日子，那古人就把它叫做三伏贴。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去帮病人做治疗呢？我们就是希望在这种很热的天气，然后再用一些很热的药物，把体内如果你的体质真的比较中医叫做寒，比较冰冷的话，那我们可以透过在很热的天气加上很热的药物，这个时间点去把体内的这个体质做一个调整。做这一块治疗的病人，我们比较看不到疗效，因为他可能贴完然后他就消失不见了，因为我们可能一个疗程做三次而已，然后他就会消失。然后有些人他们冬天回来再做另外的叫三九贴，两个是类似的东西，只是时节不一样。那有些病人回馈真的就是有贴了之后呢，他虽然还是有症状，但是他可能症状就变得比较轻微一些，所以他就会固定回来贴，他不吃药也不做其他的治疗，他就是单纯贴，但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疗效的。
哦，对对对，会有遇到病人每年他就会固定去这样子。
没错没错。
哎，那有哪些人就是不适合做这个治疗？
因为三伏贴是比较热的药材，所以一般来说中医觉得如果他体质真的比较热，然后或者是他比方说现在感冒正在喉咙痛正在发烧，或是他皮肤真的很敏感，因为毕竟我们药物是会刺激皮肤让皮肤吸收的，那怕有些人皮肤很敏感，这药物贴上去之后他可能会起荨麻疹啊，或者是真的就是会类似像灼伤的情况，就是 会起一个水泡，所以皮肤敏感的病人算是比较不适合，或者真的体质很热人不适合，或者是正在感冒有一些中医说的热象，刚才提到的发烧和喉咙痛，这些算是比较不适合的病人。
哦，对，讲到那个皮肤起水泡那个，我也有遇过病人这样，那他也贴过很多次了，但是可能就是某一次不知道是时间还是贴的每个剂量会不一样吗？就他就是某一次才有起水泡，我们也会叫那个接触性皮肤炎啦，那可能是对皮肤太刺激，并不是真的对他过敏。
这部分真的可以观察到，就是民众我们可能都会建议他，每间医疗院所不一样，那以我们来说常常会建议病人贴也许两个小时左右，有些人真的就很乖乖贴两个小时，但即便这样他可能皮肤还是有些红红痒痒的情况。那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他自费贴的这个东西他就想要贴久一点，
或是忘记了是不是？
对，或是忘记了，他去睡个午觉然后起来就忘记了，那这种真的就会比较容易发现皮肤受伤的情况。就我曾经处理过，他就是觉得他花自费的钱他就是要贴久一点，他晚上贴着就睡觉，隔天起来再撕掉，那结果我们贴的位置全部都长了一个大水泡，大概就像一片指甲这么大。
哦，听起来其实蛮危险的。
对 对, 对，但是那个人他自己来的时候就跟我们道歉，就说哎呀，这就是我不听医生的话贴太久了，然后导致这个情况，然后反而觉得还要麻烦我们帮他处理这件事情，就是他会比较不好意思。
哦，对，因为我比较少真的遇到过敏，大部分都是真的贴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还是要乖乖听那个中医师的话比较好。
对对对，医生都会说有哪些注意事项。
好，欸，像我自己门诊，因为我是皮肤科嘛，那皮肤科门诊就会有很多异位性皮肤炎的人，那大部分这样子的病人他也是很常合并过敏性鼻炎的问题啊，那我就很常会遇到病人说他同时有在看中医做调理，或者是看其他不管是小儿科啊、加医科或是其他的科别，那因为现在看诊有很多选择啦，如果是针对过敏或鼻子过敏这件事来说好了，针对这个问题的话，两位医师对病人同时在看中医跟西医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刚刚有提到说在过敏的话是指说，欸，身体因为过敏源而造成说过度的免疫反应，所以西医还是会希望说身体的免疫反应维持比较稳定，所以也会嘱咐病人说可能要保持这个健康的心态啊，然后要减少压力啊，然后要早睡早起啊，这些等等减少熬夜。那如果说，针对想要去中医调整体质的话，如果体质能够调整稳定，其实会非常有帮助，所以会通常也会建议，
就还是都可以并行就对了。那彦明医师呢？
我自己对于病人如果同时接受中西这项治疗，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有些病人他确实需要。那举例来说，像有些病人他真的很严重，就是我们可能用中药想尽办法都已经去处理了，但是他可能一天24小时都还是持续有鼻子的症状，然后影响到严重影响到睡眠，然后如果以小朋友来说，甚至可能就影响到隔天的学习的精神。对，那我自己觉得这种病人呢，就是因为像西医这个抗组织胺嘛，有时候真的吃的就是疗效很快，马上就知道这颗药物就是真的有效。 效果、那反而中医我们有时候反而要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这个药物的疗效，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些很严重的病人，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其实真的太严重他就是吃西药赶快去控制他的症状、免得他生活品质受到影响。但是体质这一块呢，很多病人我觉得来看中医就是因为他可能也是过去一直常常吃西药，但他就觉得不能就是总是吃了好然后药物一过然后 又开始，他们也是想要挽回这种情势然后才来看中医。那我觉得也是这一块他们可能在、真的急性发作的时候还是会去吃西药来控制，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调理，他们会慢慢发现中医、西药的使用次数慢慢减少了，甚至就算不吃任何西药的情况下，他可能白天虽然还是有症状，但是都症状比较轻微，比较不影响到他。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医会希望看到的一个疗效、
所以验病师也是、你会建议病人在比较严重的情况还是去西医的门诊吗？
我会建议他，就是甚至很多人其实家里都自己有备药、他可能过去都已经看西医了，所以我通常建议就是说 我开中药帮你处理，但如果你真的觉得症状很严重很不舒服，甚至睡觉都没办法好好睡，我个人会建议你就是这个时候你还是会把你手边的抗组织胺拿出来吃，那对于、其实不会影响到中药的疗效，也不会有冲突，那反而对于你这样整个人的状态会比较好一些。
那彦浩医师呢，你有建议病人到对方就是到中医的门诊过吗？
其实还是会有的。如果说针对比如说用西医的药物控制效果比较没那么好，或者说常常会反反复复，那有时候可能会跟病人讨论说接下来要怎么做。那第一个话是说有没有需要调整药物调高剂量，或者是说通常会询问说他生活有没有什么一些改变啊，压力啊，或者是说身边有没有可能有比较多过敏源的状况。那针对如果说症状比较反反复复，那家属的话也想尝试其他的一些治疗的话，一般也会建议说可以去中医调整体质看看，有些人经过调整之后还是可以就比较稳定，或者是说不需要再额外再增加药物的部分。
其实都可以试试看。刚刚讲到说症状会反反复复的嘛，比较有些人比较难控制。那如果因为我的门诊像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也会很常问说我这个症状到底会不会好，要在门诊看多久呢？你们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吗？
有时候遇到反反复复的话，其实有时候是病人问的话是有些人可能是搬家或者是去哪个地方的话，可能症状就比较会改善了，这时候可能就是环境的部分，那这时候会再请他那个整理说看家里的环境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还可以再做调整的。那针对过敏症状会不会好的话，就是说过敏本身我们比如说对尘螨过敏，鼻子过敏最常见是尘螨，对尘螨过敏的话小时候会对尘螨过敏，那长大的话其实还是会，并不会说因此就不会对尘螨过敏。那到底说那个好不好的话，其实西医的话还是会看到底症状控制的怎么样，有没有影响到生活品，或有没有产生一些过敏可能会有的并发症。那如果说过敏控制好的话，其实是几乎不太会影响生活品质， 只会有轻微症状，那也比较不会有并发症，那我们认为其实这样控制的其实就算是很好了。那当然还是偶尔还是会随着季节变化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症状。
那如果他今天第一次来的话，或是来几次了，你会跟他说应该要观察多久吗？才能比较算稳定？
一般过敏的治疗的话，如果说使用一些鼻喷剂啊，或者是使用一些慢性的药物的话，通常大概会以2到3个月看疗程状况怎么样。
那中医在这方面呢，时间也是抓差不多吗？
就是治疗时间在中医来说，就是我们常常会讲调体质、调体质、调体质嘛。那其实大部分调体质，大部分的医生还是会大概会抓3个月左右。当然有的人可以快些，有的人慢一些。那我们的治疗大概就是也是分两个目的，比方说急性期，我们赶快把它症状压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在中医来说，我们可能就会从刚才说、我们说肺脾肾比较相关，那我们可能就会去补肺啊，或者是补脾啊，或者是补肾啊，就反而就改成吃一些补药，去让他身体比较稳定一些。
所以不同阶段可能就会慢慢调整这样子。
对，依他症状的稳定程度啦，和中医辨别他可能哪些需要去做调整。
对，不过这个3个月听起来很常见，我们也很常跟病人说大概还是要3个月在很多疾病上面的稳定，所以都还是要点耐心就对了。
是没错，过敏毕竟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对，
没有办法。
那除了门诊看诊之外，在日常生活呢，就是不知道两位医师对病人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建议，就他的日常生活或是家里面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过敏最常见的台湾的话，90%可能都有对这个尘螨过敏。那其他比较常见的还会有霉菌啊、蟑螂啊，或者是一些猫狗的皮屑。那常常会诱发的过敏的一些刺激物的话，包括说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家里拜拜有一些香的环境，或者是说二手烟啊，或者是油漆的装潢味，这些等等也会比较容易会诱发过敏。对，那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尘螨为主，所以会加强针对这个尘螨环境控制做处理。 那一般会希望说，病人最好的话，家里如果是弹簧床比较容易会堆积尘螨的，是可以使用这个防尘螨套。那另外外面的这个被单的话，尘螨大概是2到3周会繁殖一次，会希望说清洗的频率密集一点，大概1到2周。那会希望说，被单的话是 要用大概50度、60度以上的热水做清洗，因为尘螨还是要一些温度才有办法把它杀死。那另外的话就是减少家里容易堆积一些尘螨的环境，那通常就是比较毛多或者是比较布类的一些东西啊，厚地毯啊、布沙发啊，然后或者是说厚窗帘啊或毛娃娃这些等等，看可不可以减少一些些。
那彦斌医师，
我觉得中医在卫教病人这一块，我觉得应该都还是用西医的概念啦。对，我个人就是刚彦浩讲了非常多，那我个人是有一些比较实例可以去分享给各位听众。那像刚才提到这个尘螨嘛，那其实我有一个病人，我印象中我刚当中医师没多久时候有一个病人，就是我们用中药帮他控制，他都觉得起起伏伏，然后一直问我说怎么会这样。那我内心就想说过敏就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其他的方法。那那时候那天就比较多时间，就卫教跟他说，不然你回去就是加强洗一下床单看看啊，问他有没有平常有没有清洗，见他都说没用。然后结果那个病人就是回去之后呢，大概下一次回来就说这个礼拜好超多，然后我就说是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他说上次听完我讲完之后呢，他隔天就去洗床单了，然后洗完之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就再也没有鼻子的症状，然后他就回来告诉我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从此消失在我的诊间。对，他可能真的他的过敏，刚提到这个过敏是有一个体质加上这个过敏源，我想他的过敏源可能就是真的都吸附在他的 床单上面，那他经过清洗他的症状就改善蛮多的。
哦，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因为每天其实都会躺在那个床上面。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蛮可怕，刚刚说2-3个礼拜嘛，那对，确实是需要比较勤劳一点，如果1-2周洗的话。
对，
那今天讨论的也差不多，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想要提出来的吗？那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我们就很谢谢彦浩医师跟彦斌医师来跟我们聊过敏性鼻炎这个主题。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不管是粉专或者是留言或是私讯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做讨论哦。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边，我是小峰医师，
我是彦浩医师，
我是彦斌医师。
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